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 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区块市一个礼拜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 Podcast。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什么呢？这个礼拜我们讨论的是 Stripe 重返加密货币支付，开通 USDC 付款与中间人的必要。那这篇文章我们在讨论的就是 Stripe 这个金流服务商。那大家不一定对于 Stripe 那么熟悉，这其实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台湾人还没有办法使用 Stripe 来收款。其实我问过蛮多不同的原因，就是有在做电商的人，或者是有在经营媒体像区块市，都想要问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 Stripe 来收款？那总之现在就是有复杂的原因，然后大家就没有办法用 Stripe 来收款，所以大家对于 Stripe 很陌生是相当自然的。但是相信在听这个区块市 Podcast 的听众，有一部分人肯定有用过 Stripe 来支付。为什么呢？因为区块市后面的金流其实就是透过这个 Stripe 操作，所以你有用信用卡在这个区块市的网站上面付费订阅的话，那你肯定有用过 Stripe。那这篇文章我们来讨论的是 Stripe 他在上个礼拜他们的开发者大会里面宣布说，他们接下来要开通消费者可以用 USDC 来付款。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本来是在用这个信用卡来刷卡的话，那它旁边会另外出现一个界面，另外一个选项可以让你连接钱包，然后用 USDC 来支付。那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就在讨论说，这一件事情虽然台湾人会觉得说Stripe 好像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它其实是比特斯拉开放接受这个比特币支付买电动车还要来得更重要的事。因为 Stripe 它背后其实是数十万家的线上商店，那它一次开通 USDC 的付款，等于是有数十万家的企业在线上，你就可以直接用加密货币来买东西。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讨论这一则新闻，就是 Stripe 它重返加密货币支付，然后它开通 USDC 付款的意义在哪里。好，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讨论主题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事，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一个相当实验性的概念哦，现在几乎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之所以会对这个主题相当有兴趣，是因为区块市目前在这个领域就是媒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Reader 的总编辑 HC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主题。我们先请 HC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HC， 然后我原来是其实到现在一直都是 engineer， 就是一个工程师。然后我在2015年之前大概有接近十年的时间是在台湾的雅虎工作。那在之前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开始接触 open source， 那时候就是跟现在的唐凤部长
上一集的来宾、就
是、对同一间公司工作，我在他的公司工作。对，那时候就开始也算推广 open source， 对，就是开放原始码，那也是就是台湾早期一起做开放原始码的一些伙伴们这样子。那这群伙伴大概在2012年左右成立了一个就是公民科技的社群，叫做 GreenV， 也许有些人听过。那在14年太阳花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媒体因为不了解或故意不想了解 GreenV 是什么，所以在新闻上有很多错误的报道，那就觉得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在15年就那时候想要换工作，然后 Browser 成立，我就被找去 Browser， 所以就待在媒体圈。那在 Browser 待一年之后，就是镜周刊成立，然后我又转到镜。那会去镜因为主要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做资料新闻，那时候因为自己是工程师背景，所以对于很多资料可以拿来作为新闻报道的题材，或者是透过资料的收集跟验证去做一个比较平衡或公正性的媒材，就比较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就到镜。那其实从报纸到镜就有一些想法，就觉得媒体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可是因为又不可能在就是原来的网站做，因为如果要做实验的话，就是万一出问题就会影响太大，所以在2018年就在算是内部然后做一个小的实验性的网站，然后就是 Reader。 所以在 Reader 我们有自己的资料新闻的记者，然后就也有我自己带的工程师团队跟进一起共用的工程师团队，所以后来我们的一些新的想法比较算是 side project， 就是 Reader 上面做实验这样子。
所以其实HC 是一个技术背景的媒体从业者，
可以说 在媒体里面的工程师。对
哦，对 OK OK OK， 这个比较精准。
对，
你刚刚在前面说的这段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想要听听看，因为听起来好像里面有什么样我不知道的故事哦。就是第一个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G0V， 因为上一集在访唐凤的时候有看了他的 Wikipedia， 那当然也有看到 HC 的名字哦，这出现在那上面，然后就知道说哦，原来就是有一起做了一间公司，然后但是其实好像在上面他就说这个唐凤成立了很多间公司，然后卖掉很多间公司。那我不太确定那间公司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跟后面你提到就是觉得啊，那媒体好像对于 G0V 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是不愿意了解等等的，这些背后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个历史比较久远的那一个。大概在2000年，唐凤跟另外一位就是在台湾也是算蛮有名的黑客，叫做高家良。那时候有做了一个社群，就是想象上或者是发想上比较是接近技术的社群，叫做伊利协。它是一个简写，就是它的全名叫做艺术家独立协会。那当初的想法是因为这一群人大部分都是程式设计师或工程师，那作为就是现代生产工具都在自己手上的一群人，我们觉得就是写程式作为一个艺术创作或者是作为一个生产，可能可以非常接近早期就是古典时代的音乐家一样，就是作曲家。所以你可以像巴哈或像贝多芬一样，你可以帮大公写曲子献给他们，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些报酬。当然有些人就进到宫殿当指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想象上就是艺术家可以作曲子，然后这些曲子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演奏，但是他可以透过做这些曲子去取得一些赞助，所以那时候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是伊利协，那大概这2-3年有一些人开始在研究伊利协，所以网络上有些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对，大家搜寻艺术家独立协会的伊利协，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报道，例如说典藏啦等等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对，那那一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基于伊利协，就是虽然艺术家独立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但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就是政府体制之下，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法律上或者是财务上跟政府必须打交道的，所以那时候就是希望有一个最薄的一层作为独立创作跟政府比如说税务等等的一些桥梁吧，或一个一个 layer 这样子，所以成立了那一家公司叫做奥尔网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奥尔网跟伊利协，然后在大概2000年时候的一些历史。那G&V 的部分就是就刚提到另外一位黑客嘛，就是高家良。那他们在2012参加雅虎的 Open Hack Day， 那就做了一个中央预算的视觉化，然后获得了一些奖金。那他们就把这些奖金拿来作为一个公民科技社群的一个创始的基金，所以就成立了 G&V。那 G&V 基本上希望做的就是把政府的各种政策或资料透过推广的方式，然后要求政府把这些资料做开放，让人民可以有更多知的权利，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包含爬政府的网站，然后去梳理出这些资料作为 open data。 所以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或者是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 project 叫做萌点，就是萌就是
很
萌
的萌，
对对对，点就是字典的点。那这个当然是就是唐凤在入阁前的一个在 G&V 一个非常大的 project。 那基本上他就是把教育部字典的资料抓下来，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然后非常容易使用的一个界面。那其实它也是一个 framework， 所以萌点后来就发展出很多各式各样包含原住民阿美族语的字典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project。 然后 也可以看到就是透过政府开放资料跟民间的合作可以做出非常有趣的应用，就像 最近的地震的 APP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样子。
大家从刚刚这两段故事，因为我上一次听这个 HC 的演讲，其实也是在 Plurality Taipei 听 HC 在讲故事。那总之 HC 出场哦，基本上是一个开源社群的前辈啦，对我来说。所以他参加了整个开源社群的发展，或者是说他目睹了这整件事情的发生，然后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刚刚你其实也有说过，就是说因为看到了这个媒体他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状况，自己加入了在最一开始的报道者，然后后来到镜传媒。在镜传媒里面，其实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主题 Reader， 它其实是在镜传媒底下的一个可以说是子媒体或者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 project。
对，是。
那是不是可以请 HC 跟我们介绍一下 Reader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然后它想要在这整个媒体的产业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定义 Reader 是一个什么媒体有点困难，因为它一直在转变。那可以稍微用比较短的时间稍微讲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做 Reader。 因为有几个部分，一个是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记者，那我们记者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资料新闻的记者，主要会希望记者可以从资料去找到 insight， 然后找到报道的点，所以我们的记者进来都要开始学写程式这样子。那这些报道放在镜周刊，或者是我们有做一些互动性的，比如说我们透过 VR， 或者是透过一些资料视觉化，或者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报道。那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可以被归类的地方，那怎么把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属性去做，所以我们在2018年才把这些报道从镜周刊独立出来，然后做了一个 Reader。 因为那时候也在想说，大家都在讲就是媒体寒冬，但我们在想就是收费模式，就除了广告跟赞助之外，就台湾媒体还有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收费模式。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实验，所以那时候也觉得就是Reader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实验的场合。它从一开始单纯只是不同类型的报道的集结，到后来我们开始思考收费模式要被实做。那到了大概2000年2001年，我在思考就是就算 Reader 可以做出一个可以收费然后赚钱的模式，但它不一定可以被 apply 到所有的媒体。那对于就是我们在想象就是媒体圈的营运模式好像不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办法，才开始在想说，所以整个媒体是不是应该共同去想一个可以永续发展，或者是至少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一个东西，那 Reader Mesh 才开始慢慢的成型这样。
了解。所以可以说 Reader 它有我刚听到两个蛮大的跟大家想象中的媒体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特色。第一个是从内容的角度切入，就是说那以资料然后以这种程式去让它可能可以比较视觉化的呈现一些大家本来可能要看图表或者是要看很多的数字或者传统新闻它可能就干脆不呈现了，它就是用口语化带过的方式。
对对对，
那这是第一点。那这其实大家在比较多的新的媒体它可能越来越多在尝试这件事情，会有很多互动式的图表啦等等的。那这是内容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甚至可以说是今天的重点，就是在 Reader Mesh， 就是在盈利的部分。这其实也是区块链相当关心的内容，因为每次我想说啊，区块链想要把这个付费墙架起来，然后但是又要想要把付费墙拿掉，那架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不架起来大家就不想付钱，你没有拿掉大家就被挡在外面，然后你写完东西没有人看到，那但是你拿掉之后大家就说啊，那免费我们就可以不用付钱啦。所以到底有没有一种可以挡住然后又拿掉的方式，到底是要挡住好还是拿掉好？那首先你要先了解你的这个读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很多的不同的尝试在进行，像之前邀请这个高崇建，那他们就是在做另外一种新的尝试，就是想要透过 NFT 的方式，就是说啊，那你虽然读得到内容但是你没有办法收藏，那你想要收藏的话那你就是要付费，那付费的时候这个作者他就可以拿到一种收益。那当然有一些人买单这样的说法，有些人不买单，但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刚刚说到这个 Reader Mesh，它是一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其实我看到 Reader Mesh 它申请到最近这个 Google 在台湾的一个叫做新闻数位共融基金，是不是可以请 HC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Reader Mesh 它想要做什么样的实验，然后它跟这个台湾新闻数位共融基金的关系是什么？
对，就刚刚在讲，就是 Reader 一直有在变化，然后变形中。那最新的就是 Mesh 目前的想象是我们希望就是打造一个媒体的生态圈。那什么叫媒体的生态圈？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或者是大家应该会非常有感，就是消费内容的方式就是从大部分从 social network， 就是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尤其是在台湾，可能会看 Yahoo News， 就是我的前东家，
嗯，
那或者是看 Light Day。这些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一个 aggregator， 就是它是一个媒体的聚合器，就是我从上面我就可以看到各家媒体最新报道的内容，甚至从 Google News 我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内容那在各家报道的状况。所以这些消费形式是大家熟悉的，可是比如说像近我们把内容卖给 LINE 或者是Yahoo，当然会获取一些收益，但是第一个是就是收益的金额并不大，
嗯，
那第二个是当大家都卖给就是 LINE 跟 Yahoo 之后，那其实大部分流量都会流过去那边。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大家合作一起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聚合器，然后让所有的流量都回到媒体自己本身，那这样的话也许收益就可以留在这个生态圈。那我们就会希望就是让所有或者是甚至大部分的收益都回到各家的媒体身上。
我觉得你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脑中想到的另外一个感觉比较对应，虽然它不是新闻业，但是它感觉很像是我们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种直接跟农夫买。我觉得概念很像，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农友的组织去做的话，
嗯，
那你基本上就是例如说以鲜奶为例好了，
嗯，
那在网络上面或者是 podcast 上面会有很多这种龚建家鲜乳坊的报道嘛，
对对对，
那所以他就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以前的这个鲜奶他就是要卖给这个味全，要卖给很多不同的公司，
嗯，
然后他们在做成鲜奶，然后于是这个农民他可能就会被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这新闻大家都知道，
嗯，
那于是会开始会有一些小农的品牌，现在大家在这个通路上面会比较常看到，
嗯，
那其中一种方法你可能支持这个农友的方法就是你直接跟这个农友去购买，或者是他们成立出来的一个组织。那我觉得 Reader Mesh 它有点像是看到类似这样的状况，然后会觉得现在的新闻其实跟当初的这个农产品有点类似，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希望集结大家的力量，然后去成立一个像 Light Day 或者是 Yahoo News 这样子。因为我们当初是把内容都卖断给他们，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内容的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各家媒体来讲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好的。
嗯，我觉得这真的很像是，因为我最近会去看鲜乳坊的故事，然后虽然不一定直接能够很精准的对应哦，但是我现在先下一个标题，然后待会后面再给 HC 改，哦，就是我先下一个标题就是 Reader Mesh 是这个新闻业的鲜乳坊的。然后鲜乳坊它当然后面有很多有一些这个很多不同的牧场嘛，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都是独立的牧场，
嗯，
那所以他们就会主打就是说，哎，我们没有把这些鲜奶混在一起，嗯嗯，而是你可以品尝到每一个独立牧场它有独立的风味。
是，
那其实 Reader Mesh 它也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他们做一些这个分润，然后处理这种营运的工作，但是其实是我不知道啊，可能是会保留这个不同新闻来源各自的风格，嗯，
对，
我刚前面当然少补了一些啊，就是说刚刚其实 HC 已经有解释了，就是说现在整个新闻产业大概分成两部分，如果很粗略的分的话，嗯，一部分是刚刚说的 aggregator， 就是这种聚合器，那大家看到的 Line Today， 然后看到 Yahoo News，
嗯，
或者是看到一些更多的新闻聚合平台，
嗯，
都是来自这些 Google 新闻，
对，
但是还有在上一层是有点像是新闻的来源，换句话说你 Line Today 或者是 Yahoo News 他们其实不太自产新闻，甚至他们根本就没有记者，
对，
那他们就是跟你买这些新闻，
嗯嗯，
然后来递送给大家，换句话说他们的专业是递送，不是
他们是 7-1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他如果要有东西卖的话他必须要有上面的这个媒体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所以像进新闻像报道者等等，那当然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媒体垂直的营运，
对，
那所以有一些人他会说啊，我直接去报道者看，但有一些人他会说，
嗯，
啊，只有 Line Today 跟报道者买授权的时候我才会看到报道者的东西，
嗯，
好，所以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这个管道。那现在Reader Mesh 在我的想象中，它比较像是想要做一个这样垂直的管道，但是它不像是以报道者为例，它不是说啊，那只有报道者的东西，而是说啊，它是一个有聚合的平台，聚合的媒体，但是它又可以让大家看得到不同的新闻来源。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它有点像是农夫市集吧，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这里卖，对，但我们并没有要剥夺你不能自己卖的权利嘛。对，所以就是你只要来这里卖，然后我们可能收一些维持这个市集可以营运的钱，那其他的钱你就拿回去，这样子。
有点合作社
的感觉。合作社，对，
很合作社，
很合作社。
这很有趣哦，就是所以现在大家就已经可以慢慢理解，就是 Reader Mesh 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想要再进一步往后来看，就是这是对读者来说啊，那知道说你想要做一个新闻的聚合网站，但是这个聚合网站跟 Line Today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其实读者也会问啊，那我已经有这些聚合网站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去看另外一个新闻的聚合网站？
我们刚刚讲的是Mesh 的一个部分，就是聚合器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它的 social 部分，其实就是大家去 Light Today 或者是去 Yahoo News 可以看到 Nine 的编辑群们帮你选的今日新闻嘛，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Yahoo News 编辑团队帮你选的今日新闻或即时新闻。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当我们在 Facebook 或者在 Twitter 的时候，我们会 follow 一些所谓的 KOL。 最近的研究报告就是大家从 KOL 获得新闻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我们在 Mesh 可以有让 KOL 或者是想要成为编辑的人们去挑选他们自己的新闻，他们关心的新闻，然后也许下 comments 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纯新闻的 Facebook。 那你就可以 follow 这些人，然后你可以 follow 某些特定的媒体，所以你可以 follow browser， 然后你可以 follow 名人在 Mesh 上面都挑了一堆跟区块链有关的新闻，你想要 follow 他，所以你就可以 follow 报道者跟许明恩在 Mesh 上的动态。对，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social network 跟 aggregator 的结合。那在这中间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明恩在 Mesh 上面挑了很多跟区块链相关的新闻，然后大家觉得很有见解，我想要 follow 他，所以明人在这里的工作理论上应该是要被
reward，
对，或者是我们要有偿的让他工作，所以就会产生了一个，就是因为生态圈不是只有市集，而是会有包含金流、包含内容的流通，对，所以这个是 Mesh 接下来会想要做的事情。
了解，大家对于新闻的这个消费的模式一直在转变，像刚刚 HC 提到的这个 KOL 的模式，这其实是现在大家已经慢慢熟悉的状态，但是其实再往前推，可能大家是看的是这种新闻的聚合网站，然后再往前推，记得在电视的那个年代，大家相信的是啊，反正我看的就是 TVBS，
对对对，
或我看的是什么，那反正就是那一台新闻我就相信它，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一路一直往下去延伸的，最一开始大家其实是相信那个内容的这个产制者，但是后来开始会觉得说，那反正只要 Google News 丢给我，我就是每一个新闻这个在不同的立场它都丢过来，我好像比较平衡一点，但是大家会发现说，这样的平台感觉它想要让我内容很多，于是会产生出很多这种杂讯，那我好像比较喜欢去追踪 KOL， 因为我相信它，对 KOL 的信任度会比这个聚合器还要来得多，然后甚至比内容的来源可能还要来得多，我不知道，感觉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不知道 HC 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信任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你会怎么去解释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 KOL 是比较信任，或者说大家都是从这个 KOL 这边来消费新闻内容。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时代的脉络吧，因为过去毕竟媒体还是算是特许行业，网络也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就是虽然现在大家在讲所谓的争取的那个眼球的时间，但其实以前也是，只是以前的选择非常少，可以看的就是那些，但现在不是，现在不用你转台，就是所有的内容全部都一次到你的眼前。那因为整个媒体的营运方式的改变， 所以大部分的网络媒体一天可能要产几百则新闻，那这样子的话就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的看完这些东西嘛。所以KOL 其实是某一种的 filter， 所以我可以相信我要找的那个 filter， 那他帮我做 filter， 我就可以看他挑给我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 Mesh 有点想要承接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想要让人工智慧变工人智慧，因为人工智慧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 algorithm 怎么影响我们 consume 新闻的这件事情，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让工人来帮大家工作，来帮大家做 filter， 那我们只要可以付钱给他或付各种的 reward 给他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生态系可以继续走下去，想象中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有第二个这个标题的选择，就是让人工智慧变成工人智慧的这个媒体聚合平台这样子、哦、
是
那但是我其实蛮好奇、哦、就是 HC 有把这个 Reader Match 的这个简报的内容放到脸书上面，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刚刚大家听到前面这半段啦，大概都会想说，所以为什么他 HC 要来区块市这样子、哦其实在里面有提到 Reader Match 他想要建构一个去中心化的媒体生态、
嗯、
那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刚刚在讲这个，好，那我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聚合网站，然后他想要透过 KOL 来有点像是帮大家选择，然后 KOL 他可能可以从这个平台上面获得一些分润或者是收益，那这跟去中心化媒体生态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要先回过头来看，就是整个生态圈它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刚刚在提，就是比如说名人在这边选各家关于区块链最新的新闻，然后有很多人 follow， 或者是很多人想要去看这样子的新闻，然后名人会得到 reward。那目前的想象中，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以 Web3 的方式来做的一个点数系统或金流系统，就随便大家怎么称呼，对。但就是我们会从整个网站的收益，那这些收益很多当然还是会包含绝大多数的广告收益，但广告收益除了各家媒体原来会拿到的收益扣掉平台营运费用之外的那些收益都会回到媒体本身，可是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些流量产生的收益，像我们刚刚一直在举例的，就是名人选的这些新闻，那这些新闻的页面也会有一些广告，那这些广告产生的收益我们会给来参与的，包含你选新闻或者是做一些就是新闻的策展的这些工作，他都会拿到一些 reward， 那这些 reward 就会是目前想要应该会是以加密货币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就有很多人会问说，就是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农夫市集，所以我们不会希望这里面产生的利润只能在农夫市集用，或者是这里产生的内容只能在农夫市集，而是各家媒体原来的网站上面也可以在这整个生态系的包含之内。所以当名人拿到这些 reward 之后，他可能想要去报道者的网站做donate赞助，那我们就会希望就是这件事情也可以发生，对。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做自己的点数系统，只是做点数系统就很难在这个网站之外或在这个平台之外去做任何的互动。可是我们先撇除掉大家在讲加密货币它的不管是收藏或者是什么样的价值，它其实是一个公开账本嘛，
嗯，
对，就它最原始的，就以工程师的角度来看，所以既然是一个公开账本的话，那我们在所有的网站理论上都可以无痛接轨这个账本、
嗯、
那这个是最好去做的。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当它的生态圈不只在这个平台或这个网站或这个 APP 之后，所有原来自己的网站都可以去使用这个生态圈产生的价值，不管这个价值是什么，那也可以自己去自由使用这些内容的话，那这样子的去中心化或者是随时有人想要再另外做一个 mesh， 它也是可以，因为我们的程式码也会 open source， 所以它可以随时加一个新的 mesh， 然后也可以承接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系统。所以我们在之后也会把整个 mesh 的内容就是用 ActivityPub 去跟这些其他的不同的 mesh 做交换。
了解。刚 HC 整个包含去中心化，从金流啊、内容啊等等，就是主要包含这两块啦、但是我们先拆开来看，我们先帮大家回头来看一下现在的事实的现况。这其实刚刚 HC 有讲过、就是说内容它是从新闻的来源，然后到聚合网站，然后到 KOL。
对，
那但是大家的注意力其实是从 KOL 进来，然后可能是到聚合网站，接下来再到新闻来源。那这其实也是 Reader Match 想要做的事情。
对，
那只是说这个是内容跟流量它是相反的。那但是金流它现在是怎么做呢？它比较像是说啊，那现在广告商或者是说这个聚合平台，它本身它就已经有流量，然后它可能就有广告。所以 Line Today 上面会有广告， Yahoo、新闻上面会有广告，那于是他可能在分润给来源。那但是 KOL 在干嘛呢？ KOL 没有拿到任何东西所以 KOL 他可能就是、去分享一些新闻，然后但是大家可能现在都看 KOL 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他们分享这些东西有点像是他在经营他自己的 reputation，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收益来源。那能不能让，既然 KOL 是已经是现在大家事实上的注意力的入口，那能不能把 KOL 一起组进来，让他进到整个生态圈里面，说啊，那既然你是入口，那你应该要获得这个收益，那这样整个运作起来才会比较正常。
对，
而不会说啊，那你 KOL， 然后但是你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你可能收了其他的钱，然后 这力量就整个歪掉了。
对，
我觉得 Reader Match 好像整体来说是想要把 KOL 组进来在这个里面，然后再加上刚刚我们在提到例如说去中心化的这个媒体的生态系，我觉得撇除说加密货币它到底是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可以跨平台传递的一个资产。
对，
那点数你想要做封闭的系统，那可能就会很麻烦、那只要你是工程师，你听到说啊，我要做点数系统，然后你要跟别人串，你就是你就会想要把 PM 叫过来就是说到底怎么回事。那如果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公规、那这样好像就比较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毕竟现在加密货币就是区块链之前一直在讨论，就是法规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还搞不清楚，但当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 protocol 形式的公开账本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各个网站在价值交换的一个基础。那当大家都 base 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公开账本这个技术基础上的话，或者是这个协定上的话，那我们做价值的交换就会非常容易。
懂。所以金流的部分我其实在这个网站上面或者是在介绍上面，在这一份投影片上面其实有看到一些金流的做法。它其实不单纯只是说啊，这个广告费你就是从这个 KOL 过来，所以广告费就多分你一点。它可能还有引入一些再更激进一点的这种机制，它可能是一种选择，因为机制就是啊，那我可以选择简单一点，我也可以选择复杂一点。但是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说啊，那广告商他看到啊，那有这个流量，那无论这个广告商他可能是本来一笔钱是给 Reader Match， 然后由 Reader Match 再来按照流量来分给 KOL、可能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可能还有再更进阶的做法。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去解释这个金流它是怎么运作的。
金流基本上就是当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辨认出它的内容来源，比如说 Reader 的文章在 Match 上面被看的次数越多，那这篇文章产生的广告利润就越高嘛，这个非常容易可以理解。所以理论上这一篇的产生的广告收益应该就回到 Reader 身上，但是因为会有 KOL 或者是其他人加入，比如说其他人来评论啊或什么，会产生多余的流量。所谓多余流量就是我们很难去辨别出它是由单一媒体产生的这些流量，或者是由 KOL 产生的流量。那这些流量产生出来的广告价值，目前的想象中就是会有一部分是给工作者，比如说刚刚讲的 KOL 身上，那另外一部分就会进入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公共资金池。然后所以公共资金池就会有一些广告收益的价值在里面。那这些价值要怎么去分配，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越容易赚流量的内容不一定是越好内容，所以在媒体圈里面常常说做好内容又不会赚钱。
对，
就大家在表面上讲的好像就道德都很高，但我们后面实际去看流量，你就会发现说就是越劲爆的内容会产生越多流量。可是我们会希望就是让价值来让使用者去分配，所以当我们公共资金池有 多少钱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去分配给来参加这个农夫市集来参加 MESH 的这些媒体，所以很多小的媒体其实它的曝光度在它原来自己网站上面并不高，比如说
区块市
区块市对或者是多多益善或者是焦点事件等等，就是这些非常独立的媒体，然后他们没有太高的曝光量，可是他们有时候他们常常会做一些非常好的内容，对，像区块市、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资金池的钱，然后引用一些大家比较熟的，比如说平方募资或平方投票，然后来把这些钱分配给这些独立媒体。如果我们单纯说用这些资金池的钱来分配给媒体，那我们就会想象就是越有知名度的媒体会获得越多的赞助嘛。
嗯，对。
但是透过平方投票，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钱尽可能的分配给大家，就是各个媒体，然后大家都可以从这个资金池或者是从 MESH 这个生态圈获得一些资助。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趣哦，就是首先如果用最基础的想法，就是说好，那这个广告费进来了，然后你的流量比较多，那我就分多一点给你，然后就结束了。这是在刚 HC 解释之前我本来就想象就是这样。那但是其实刚 HC 带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KOL 把这个新闻分享出去之后，其实下面可能会有一些留言的讨论，这些讨论其实是不是特定的人带进来，而可能就是下面那一区带起讨论的那一群人，他们可能在下面站得乱七八糟的，那大家就是想说啊，进来吃瓜，然后于是就顺便看到了广告。
对对对，
那这个广告的收益到底要分给谁呢？
对，
你可能会说啊，那就是 KOL 带进来的吧，但是大家其实不是想要看 KOL，
对对对，
大家就是只是想要进来看人家站得乱七八糟而已就是想要看到血流成河。那血流成河的这个广告到底是收益算谁的呢？现在 Reader Match 的答案是进到公共资金池里面。
对，
那进到公共资金池要怎么分配呢？这就回到我本来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提供内容的媒体他到底为什么要提供内容？公共资金池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共资金池，那它可以按照某种机制，无论是刚刚说的平方投票法，或者单纯只是说一人一票的方式，然后去分配回产制的媒体那边，那所以他们就可以获得一些收入。那换句话说，这些媒体他们获得的收入是他报道新闻出来之后，下面有点像是公共讨论产生出来的公共收益，
对，
然后拿到他们的这个口袋里，而不是说啊，那我要去写很劲爆的东西，然后等等，当然也有可能啊，
对，
但这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
对，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它不会是只有一种单一的收入可能。比如说，大家会想象，就《镜周刊》有很厉害的人物报道，但也有很八卦的新闻。
嗯，
但有人就会喜欢看志玲姐姐结婚的新闻。
嗯，
对，所以它会产生很大流量。但产生这些流量，当然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如果可以辨识它是镜周刊产生出来的流量，那它的广告收益又回去，可是很多公共流量或者是多余流量或者是其他透过加值产生出来的流量，那就可以进入公共资金池。那或者是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区块市，区块市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就是付费墙，那目前想象中在 MESH 里面你可以选择你要付费抢或不要，那如果不要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在这里接受赞助。因为一旦我们用了所谓的公开账本，那这个东西就非常容易嘛，就是我要付费或我要赞助或我要各种的价值交换都会相对简单。而且很多独立媒体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多多益善，他可能就连架 WordPress 的工程师的资源都没有，那在这里他就可以直接透过 MESH 的机制去接收赞助，那或者是他甚至也可以在这边直接用付费墙。对，那这些都是可以被在这个平台实做。那当然他加入了之后他也可以接受分配公共资金池的钱，就是所谓的生态圈就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只符合某个媒体的需求的方式，而是各媒体在这里都可以希望啦，都可以找到他们符合自己的方式这样。
但我想要追问的一点，就是说这些独立的媒体它可以加入 Reader Match， 然后它可以选择要架设付费墙或者是不架设付费墙，那不架设付费墙在上面大家新闻都可以看得到，那理论上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应该要投票给他，因为我看到他的内容。 那但是如果他架设付费墙，那实际上他就有点难拿到这些公共资金池来的资金的分配，是这样吗？
我觉得不会。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像端传媒或镜周刊都是，他们会是部分文章在付费墙内，然后部分文章在付费墙外，那你要算它到底是不是有付费墙。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是公共资金会去投的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是大家会觉得我认不认同这个媒体带来的价值。对，
了解，这就蛮清楚了。因为例如说区块链 Podcast 是公开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从 Podcast 或者是从每个礼拜的公开的文章里面我可以获得一些东西，虽然它有一些付费墙的东西我可能看不到，但是你说啊，最后我这个资金要怎么分配，我可能还会分配一些过去给他这样子。
对，当然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比如说今天使用名人当例子，他在这边因为他带来一些流量，所以他得到了一些 reward， 那他也可以用这些 reward 在这个平台上面去看，比如说端传媒付费墙内的内容，因为它就是在一个账本里面，所以我只要把这个钱转到端传媒的账户里面，然后明人就有这个 access 可以去看端在付费墙内的内容，所以它也不一定需要就是另外付费，因为它在这边就有赚到一些 reward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想象，因为这几年前我就看到别人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到底在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可能这个分享数很高的新闻或者是新闻事件，到底那些帮忙写出来的那些人他到底获得什么？
对，
其实他就是顶多获得一些赞，然后获得一些分享，然后他可能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也会笑这样就这样而已，但是他到底在笑什么没有什么人知道，就是他可能就是获得一些心理的满足感，
没错没错，
对，法喜充满这样子那但是能不能让这整个做法，就是他分享了一个好的东西，理论上他应该要获得一些回报，但是现在这整个例如说你在脸书上面分享这些东西，回报是100%被脸书抽走，
对对对对，
他就哦，那你有分享很好啊，那要不然以后的这个贴文帮你
boost 一下，
对对对，帮你 boost 一下然后让你觉得说哦，你真的是一个 KOL 这样，
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而已，那能不能获得一些更实质的收益，那我觉得现在就好像可以理解这个为什么 Reader Mash 他想要做一个可以说新闻聚合网站，因为大家现在的注意力可能是从 KOL 进来，或者是从这个新闻聚合网站进来，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内容的聚合的地方，然后跟广告可以大家注意力看的地方，那这可能是最一开始的方式啊。那当然你可能后面这个像刚刚 HC 说的，它金流的来源可能可以很多样化，广告只是其中之一。那如果例如说随便举例好了，台湾大哥大他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在这生态系好像他发现说他放钱进来他好像可以带来一些品牌的价值，那他可能也会愿意放一些钱进来，
是
类似这样子。
对，其实刚刚在讲就是 KOL 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Mesh 有点是在实作就是基金市场里面劳动会产生价值的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整个生态健全才是有帮助的，因为像刚刚讲就是 Facebook 帮你 boost 你的贴文，是因为你的贴文会带来更多流量来帮助它，但对KOL 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好处。对，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就刚刚讲就是 KOL 或者是你帮忙挑新闻的当编辑的这件事情在 Mesh 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有偿的工作，只是这个尝试什么形式它就可能就是一个代币或者点数的形式，那其他我们目前在规划或者在想象中 Mesh 也可以是一个 Curate， 大家都可以去当 Curator 的一个就是做这样子的工作，比如说当我们在讨论俄乌战争的时候，那我们会希望透过一个时间轴的想法来把俄乌战争的这件事情说清楚，那我们就可以用 Curate 这个形式去做一个俄乌战争的专题，那这样子的做法它产生出来流量，这个创作者其实也可以得到相对应的 reward。
我刚想到一个另外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这种脸书它可能你获得你写了一些很高流量的文章，然后于是你获得很多的分享很多的赞，那但是这个创作者他基本上不会拿到任何的东西，那所以他们要怎么变现呢？他们可能就是像最近会有很多，我不知道 HC 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就会被投了很多咖啡机的广告，有飞利浦的有 iDrip 的，对不对？然后就是被投了很多的广告，然后就是很多 KOL 他们在分享的，
是曼尼
的，对对对对对。但问题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确认说 他之所以分享这个东西，他收了钱，他当然要说这个东西好用。但你不太确定说这到底是因为他收了钱说这个钱好香，还是这个东西真的好用。那在 Reader Match 这边，他基本上可以创造一个比较正常的循环，或者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循环，它不是由另外一个资金来灌注它，强迫你要讲好话，而是你应该是啊，那反正我就自然分享我觉得好的东西，然后它好了之后我自然可以获得收益。
对，
所以这是一个更自然的做法，这不是一个身为读者你还要去猜说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那这只是一个卖商品的例子，因为大家最熟悉。那如果是套用到刚刚说的俄乌战争，或者是它其实可以套用到很多公共议题的讨论。那公共议题的讨论它其实就更敏感啦，就是例如说之前什么林北好友之类的，那他到底分享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背后的目的，是因为他的资金来源促使于他这么做，还是他其实是真的关心这些东西。那在 Reader Match 他有点像是想要创造这一个，他虽然乍看之下他是想要做一个新闻聚合平台，但是实际上金流是重点，就是钱从哪里来，风向会往哪里带。那如果你的钱是从公共资金来的，那你基本上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服务于公共利益。那这是一个大家比较不容易看得到，但是会觉得它是更重要。对于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内容总是会说啊，新闻媒体好像台湾烂掉了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从这个金流透过机制的方式，你每次都说啊，那大家要去捐款给报道者，那这就一间媒体而已，你好像没有办法创造什么样的。我觉得这就回应到 HC 刚刚最一开始提到，就是说你虽然一间媒体成功了，但是如果它不是一套机制，它没有办法扩散到其他媒体，那它好像就只有个人成功了而已。我觉得 Reader Match 它好像是另外一种，它想要扩散到大家都可以加入，那这时候去中心化就很重要，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进来。但是应该说我没有让你继续讲的是这个内容的去中心化生态，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Activity Pub 它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内容的去中心化对于媒体或者对读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就是前几集一直在讨论的 on 的这件事情，所以 Activity Pub 有点像是以前的 RSS， 就是我所有的内容我都可以不是只有在 Mesh 里面被留存，就是我可以自己加一个 Mesh， 然后我把我所有自己在 Mesh 上面发过的内容都同步到我的 Mesh， 或我所有可以接收 Activity Pub 的 feed 的一网站或者是一个机制这样子。所以就算我哪一天被 Mesh 删除账号，我的内容都还会在。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就是除了个人发的一些 comments 或者是我挑了新闻下的一些注解，那媒体本身也是一样，就是原始码都是开放，所以我可以加一个近周刊的 Mesh， 然后我不收 reader 的内容，我就只有其他几家媒体的，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交换的机制去取得这些我想要的媒体的内容这样子。
蛮有趣的。当然大家现在对于 Activity Pub 的运作机制很陌生，
对，
这是我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面或者是什么，就是其实 90%-95% 以上的人对于这个机制都很陌生，是合理的。但是这也不算是真的大家完全没有用过，像你在 Threads 上面他们就很主打，就是说 Threads 接下来他们要开放这个支援 Activity Pub， 他们在最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这么说啊，当然现在还没啦，未来他要跟大家接在一起，那于是你就可能可以创造一个机制，就是说你在 Threads 上面发的内容你可能可以在 Reader Match 上面可以看得到。
对，
那这是现在这种你在脸书上面发的内容你要截图之后你才能在 X 上面看得到，
对，
这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或者是其实更常看到的是你在 X 上面去截图，像这个 IEO 就很常做这种事情嘛，就是在 X 上面截图然后在脸书上面发，他基本上要做这个内容搬运，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去直接连回去。那 Activity Pub 它是可以让你这样子很自然的在不同的网路里面可以互相连接的一个机制，
就是可以让你在一个地方发然后做 broadcasting。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Activity Pub 它第一个念起来很困难了，那第二个是说这个理解起来可能现在对于它用在内容上面还是有点陌生，
对，
但是我现在有看到一些好像它要起来的苗头。一部分当然是之前这个Elon Musk 收购了 X 之后，然后很多人的逃离，然后逃离的其中一个地方是 Mastodon、嗯、那 Mastodon 它就支援了 ActivityPub， 那所以现在又引入了一个新的名字、哦、大家越听越不飒飒。或者我最近在写文章，区块市在写的这个 Substack 上面有很多创作者嘛、嗯，那 Substack 它严格说起来它是一个封闭的平台、嗯、它的内容其实是没有办法分散出去跟其他的平台互动，但是像是 Substack 它只是其中一个写作平台，另外一个写作平台叫 Ghost， 那 Ghost 他们最近就跳出来说，哎，我们支援 ActivityPub、
okay.
然后在我们上面写作的东西它也可以、分享到其他支援 ActivityPub 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嗯、然后他们可以互通，所以它在上面按赞，他在例如说 ReaderMash 上面按赞、嗯、他就可以在 Ghost 上面可以看得到、
okay.
或者是在那边留言，他也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面看得到、嗯、那这就不用把所有人的流量全部都导回 Ghost 这个网站上面去、嗯、那他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做得到。这是其实我觉得说起来我自己想象，我坦白说我自己想象也都还觉得有点卡卡的、
嗯、
因为你就终究是没有实际操作，你就是想象中、欸、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比较多都是因为 ReaderMash 他实际上还没有真的把这些机制全部都整合进去，而我们今天比较像是一个先给大家品乓一下这样子就是说
概念性
对对对对对，因为 HC 在前面我邀他来讲的时候他就说啊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还在实作阶段而已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来这边骗骗大家然后说
没东西用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的概念要让大家知道说有人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嗯、
首先我们先知道问题嘛、嗯、然后我们有人试着解决这个问题，那可能有中间很多尝试是失败的，但是至少有人知道说、啊、曾经有人走过这条路然后是失败的，那我们再试不同的。但是我觉得 ReaderMash 在做的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啊
嗯、
那回到其实我们前面刚漏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之所以会录这一集是因为 ReaderMash 最近收到台湾新闻数位共融基金的资助、嗯、对不 对,
对, 对
是不是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什么样的机制啊？
就是基本上大家最近一直在吵，就是因为 Google 跟 Facebook 拿了太多广告费，然后让就是台湾的媒体生存越来越困难，所以 Google 就拿了3年3亿台币，希望就是有一个基金让大家可以有各种想法可以去帮忙做媒体做数位转型，或者是创造一个更好的媒体生态或媒体环境。那如果就是有各种想法就可以去申请 Google 这个新闻数位共融基金，它一年有两期，所以总共会办3年6期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拿到第一年的第二期的基金，所以就是让 Mesh 从一个 Reader 的 Side Project 就是 Side Project 里面的 Side Project， 然后就是拿到钱就真的是必须实做出来，所以我们明年应该是今年底就会至少会把 Reader Mesh 的大概70-80%的功能会先做出来这样子。
嗯嗯，本来啊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是赎罪券的概念，没有没有啊，确实是对对对。那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分配嘛，就是啊、嗯、那对他来说他从广告里面获得一些收益，那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模式，然后他拿来资助一些这种新闻媒体的实验、
嗯、
然后让这个实验让大家看到说另外一种可能、
嗯、
这当然之间可能我不知道啦，会有一些直觉你会觉得说啊这感觉很利益冲突啊或者是什么，那但是他们肯定要在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
那但是这都还是很早期啊，这跟目前的广告的这个大城墙比起来、
啊、
其实这些东西都还只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一点火苗，
对对对，
就已经不错了这样
是
对啊。那所以现在今天我们这一集比较像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哎，有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嗯、
然后他们想要透过金流，然后想要透过去中心化内容生态系，然后想要让这整个新闻媒体的产业好像有一个另外一种
新的可能性。对
对对 对, 对、嗯、
我们之前因为是 side project， 所以我们有一些prototype， 那是在 app 上面，不过因为今年拿了就是这个基金的钱，所以我们会做一个 web 的版本。那链上的机制的话，因为最近跟 Brocto 也有一些讨论，所以可能就会从 flow 链上搬走，应该会是走 L2 的机制、
嗯、
对。那另外就是应该最晚最晚大家年底前应该就可以看到成果，因为我们也毕竟也是要交卷的、
嗯、
对。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些 这比较麻烦的机制就还是在于 token 的监管机制，所以现在还在设法就是搞懂法律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子。对对对，
OK， 所以今天这一集大家听完之后很可惜哈，那大家现在暂时还用不到，但是这是我们本来预想就知道的事情啊，然后在最前面最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哎，这是一种实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追踪或者是看到这样的更新的话，它是要等到整个上线，还是它现在其实就有一些可以follow 的一个管道？
就是会发邀请码在 App 上面，对。但就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包含 token 的机制要整个换掉，所以暂时应该就不会发邀请，不会等到年底前一次让去，但应该可能下半年会有一些东西可以让大家开始慢慢玩。
好啊，那今天听完之后感觉就是有个印象这样子，然后之后这整个服务上线了，等到这个 HC 交卷了之后我们再邀请他来，然后再看看说，哎，这跟现在在做出来的东西跟当初你说的好像有没有不太一样啊
需要再拿一笔钱才行
对啊，所以这蛮有可能的嘛，也蛮常出现的，然后那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再来看说，哎，为什么到时候这做出来的东西会长得不太一样，然后原因是什么，他可能遇到一些食物的困难或者什么的，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有价值的一些记录这样子。
Okay.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HC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 Reader Mesh， 然后还在最一开始科普了一些这个
历史，
对对对，历史这样子哦。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讨论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然后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制作出更多你喜欢的好内容。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谢谢 HC。
好，谢谢明仁，
拜拜，
拜拜。